欢迎来到超时空动漫基地，我是 Super，
我是野福三，
我是松鼠，
我是天天，
我是燕子。
Hello， 我们今天的大集合哈，今天除了黄那个 Hunter 没有来以外，我们几乎都到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开始要谈一谈我们的动漫。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关于妖兽的故事，我们也说啊，妖兽都不妖兽了哈，每一个妖兽都变得突然仁慈美丽，然后多么吸引人，
男友力爆表，
然后颜值爆棚。
没错，那你可以听到，你就觉得哇，这个妖兽好像比人还要好。那当然，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人性的投射，我们好盼望人也可以像这样，不是更能够有人味哈、哦？那所以这也是我们觉得对妖兽的一个看法，也慢慢就会谈到说啊，到底有什么是恐怖的？就本来以为期待妖兽带来很多恐怖啊，或者很刺激啊，发现这些妖兽没有，反而带来很多浪漫的幻想之类的哈。那不管如何，我觉得我们谈到妖兽就谈到漫谈啊。那在我们来讲，哪一些是恐怖型的漫画？那可能很多种类型，可能会超乎我们想象。那我们一开始要先请福桑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机会谈到他心中的妖兽到底是什么，他也谈到了可能有什么特别的要跟我们介绍。我把时间交给来福桑来介绍一下你所认为的妖兽到底有哪一些你觉得有趣的故事或是角色来。
其实这样连接起来的话，会觉得，我本来想要讲的那一部漫画、刚好跟今天恐怖的主题，说不定连接得起来。
哦，真的、哦，来你说，有趣哦。
对，我本来想要介绍的是那个人鱼公主的《对不起大餐》。
啊哈！
哦，我
听起来很，幽默吧？
好恐怖、哦！
所以是少女心爆红的漫画吗？
哎、不是、欸，他是介绍生鱼片的漫画
啊！真的吗？
生鱼片
啊？人鱼公主生鱼片
是
美食哦？对对，是美食的漫画，就是他的故事大纲大概就是有一天人鱼公主就是他的好朋友被钓上岸、然后他就想要上岸去就是钓。到悼念这个朋友，因为应该是来不及救了。
Oh, okay.
对，然后结果他就是阴错阳差走进了生鱼片店，然后就发现他的朋友已经变成一道菜。然后他为了要悼念他的朋友，所以他就点了那一道菜，然后就看着那盘菜一直哭。但最后他看一看，他就觉得看起来好像很好吃，他就把它吃掉了。
这是吃的朋友吗？
对对对，所以之后的每一集就是不同的鱼被钓上岸，然后人鱼公主就去吃不同的生鱼片，
有种感觉同类相残的感觉，
流着泪说对不起，
对对对对，
很好吃，
对对对对，就其实看的时候会觉得还蛮瞎的啦，对，然后唯一恐怖的点就是他好像在同类相残这种感觉，但我其实就是会觉得这一部蛮值得推荐的。并不是就是他好笑的地方或者是他这种就是夸张手法的地方，而是他其实到最后人鱼公主他已经继承王位变成女王了，可是因为他整个不停的在吃生鱼片的过程里面，他是一直在有种践踏自己的良心的感觉，对，所以其实到后面他继承王位，他虽然为整个海底王国带来了很大的革新跟变化，但是他其实是用一种很冷血很独裁的方式带来革新跟变化，就是海底的鱼其实不能说任何一句他不好，因为只要说了就隔天就不见了，这样
会变生鱼片了吗？
好像会哦，我也忘记了，反正
就是那种感觉了呵。
对，他在片头跟片尾真的是人格落差非常的大。但是其实在过程里面都看得到，就是他每一次的挣扎都是他在面临就到底要吃不要吃，然后他吃了回去之后，他会把这几个朋友的遗照放在他的秘密房间。
好可怕哦。
对。对，然后他每次就是进去那个秘密房间忏悔，然后就是跟大家对不起，说对不起，我把大家吃掉了，对不起，我每次都没办法忍住这个欲望。然后甚至还有就是别的可能他的宫女啊，或者是别国的公主有好像有不小心看到他的这个房间吧，但是都觉得哦，你好伟大，你把每一个死掉的朋友都
纪念着，
真的好伟大，对，你是真正的公主这样子。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在面对他内心的这种黑暗。
后面变得好黑暗像哦。
对，突然这个恐怖就油然而生出来。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海底的共产，你知道吗？那个共产主义的世界，你不可以有任何的意见，要不然的话你就格杀无论。
哎，这真有趣。不过这种就是，我觉得他可能让你觉得有一点可爱，但是又有点讽刺的在讲那种人吃人的感觉哈。哦，真的，看到后面就有一种冷冷黑色幽默的喜剧就出来了。OK， 那这样恐怖起来真的我觉得这样接到今天恐怖的主题是真的蛮有意思的，真的有已经一开始已经有点凉凉的感觉了。
对
呀、啊。OK， 嗯，好，那也不知道你来看看，那其实你也会就有好奇说我们怎么会谈到恐怖这个主题，好不好？今天就由你来发问看看，觉得你对恐怖的想法是什么？既然已经开了一个这么恐怖的头。
其实那个故事的结尾没有很糟啦，因为那故事的那个海底王国发生了一个就类似大海怪出来攻击整个王国的故事，然后人鱼公主就是为了要拯救她的国民，所以她就出去跟海怪作战，但是因为她一直以来都在吃她的伙伴，所以后来的结局居然是她把海怪吃掉了。
蛤？你说把海怪做成生鱼片吗？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应该是跟海怪搏斗的过程，然后被海怪吞掉，但是他又从里面把海怪吃掉了。
他哦，好好的，
为什么我觉得画风秒变呢、
啊？这个食量有一点让我们很惊讶。
对啊，他怎么吃？就觉得很反转。
这个故事感觉跟《西游记》里面很像。
OK， 就是一个插曲。对，那对，所以我其实也蛮好奇，就是为什么今天大家聊到恐怖漫画了，然后也想了几个主题，想说我们可以聊聊看，然后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心目中什么是恐怖漫画。那想要先问大家，就是恐怖漫画有没有什么第一印象呢？或者是有没有哪一部漫画，或者是哪一个作者会让你作为第一联想？
伊藤润二
哦，是
一定要的
大师，
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伊藤润二，
有时候我没有看过很多伊藤润二的作品，因为我觉得他画风，我看他画风我也想笑哎、
欸、啊，是吗？这个人画的怪怪的，
你说很黑色幽默是不是？
不是，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他的比例有点奇怪，所以其实他画的东西对我来讲不会恐怖。所以其实我看他的漫画，我不会就是真正的定义上他是恐怖漫画，因为我实在是不适应他的画风，就看到他的人这样扭曲，我会觉得说哇，好像一个很唯美的抽象画，但是不会觉得很恐怖。
你说他的漩涡吗？
对，漩涡。
哦，你看他漩涡。
我看他漩涡，还有他鱼
啊，
鱼
这、
哦就是、经典。
对，这个鱼跑到路上走，然后很臭，这样就觉得哇！
但是会他们后来就开始胀气的那一步嘛？
对对对对对，
就是排放瓦斯。
对对对，
我觉得
是蛮科学，看不会觉得恶心什么的哦。
对
哦，这个就是对每个人，我觉得每个人对恐怖的定义就是不一样
啊。燕子是学昆虫，他看很多。
更恶心的吗？
对，
就是我记得
每天研究蟑螂吗？
对，
开玩笑，
每天跟蟑螂摸摸、亲亲、抱抱的。我自己就是对于恐怖这个情感，我觉得不是很熟悉。老实说，因为像以前呢、啊，因为一个就是因为我是那个基督徒嘛，所以我知道会有鬼，但是我会觉得说，那个鬼都不是一个很，都不会对我来讲都不是一个伤害，不会伤害我的东西。然后像小时候啊，就是别人出去很怕鬼啊，我还就是我回来很坏，就是他们都会躲在那个被子里面，我会故意把窗帘掀开来吓他们。但就是那种很坏，就是自己不怕鬼，然后让别人害怕的那种。然后对于漫画来讲啊。因为漫画它只有画面，它没有声音，所以我会觉得说它的那个恐怖的呈现不会跟那个恐怖游戏比起来会落差很大。而且再来就是 有很多的恐怖漫画，它里面就是很多很奇怪的妖兽啊，很奇怪的怪物啊，嗯、然后内脏爆出来啊，这个东西。嗯、可是这种东西对于学生物的我来讲，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小时候就会去看各种内脏。
对，
有时候我也，
我的妈呀！
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有点心理变态，就是，像是那个，像是我第一次看恐怖漫画的，就是那个大逃杀，它好像、应该叫做生存游戏吧，
嗯，
以前是电影，然后，以前是小说，然后后来就是改编成电影跟那个漫画，它应该是像是我大逃杀类型的鼻祖，那里面就是会有各种，就是把内脏捅出来呀、啊，然后各种就是杀人啊、然后我都会看说，哎呦，原来他内脏是这样子画的哦。
所以你会研究他的刀工是不是？
对对，就是人类的各种剖面图，
兴趣从
小培养，
是太可怕了。
就是我不会觉得
心脏真的是练出来的。
嗯，
我不会觉得那个很恐怖，对我来讲，我反而会觉得。在整个恐怖漫画里面，尤其是我觉得是人性让人觉得恐怖。
嗯
嗯嗯嗯，
就是虽然很多恐怖漫画都会描写说，哦，在那个危险的环境下，人类是怎么样兽性的展现，就是原本好像很善良慷慨的人，然后在那个危机环境下就变得很邪恶、很丑陋。但是，真正意义上让我觉得恐怖的。就是人类的丑陋会让我觉得很恶心很排斥。但是到恐怖这个地步，我觉得我还是就是没有看到太多漫画会让我觉得人性的很恐怖的那一面。我不知道大家的所谓的恐怖漫画是不是就是鬼怪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人还是在恐怖漫画里面才是最恐怖的。
哎，听燕子这样一讲，
嗯，
哦，对不起，哦，好，听燕子这样一讲啊，其实我发现我一开始忘记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其实以电影上面来说，恐怖电影跟惊悚电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电影。对，恐怖电影是里面会有鬼怪那种东西，那惊悚电影就是可能纯粹是人性的一些变态啊，或者是可怕的一面、黑暗的一面。那但我觉得好像这样讲起来，其实在漫画上面这个分野并没有这么的明显，它有时候真的蛮 mix 在一起的。
对，我也是会觉得说。就是每一次在看这些恐怖漫画的时候啊，像是大逃杀里面，就他就是人在杀人，但里面没有各种鬼怪出现。那有鬼怪出现，我也觉得很奇怪，或者是突然之间，哎，怎么走灵异取向？
对啊，他本来就是人在杀人的过程嘛，哈。
对，
漫画有鬼怪就变灵异哦。
可是我想讲有一个漫画，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我知道你们已经不觉得恐怖，但我觉得它有一段让我非常觉得恐怖，就是我觉得我在看那个猎人。
哦，猎人。
好，你们大家对猎人应该都很熟了，我都是看那种大众漫画的，所以猎人我是有一段，他在到后面讲到那个蚁王的那个区域的部分，其实我觉得那一段就让我常一直觉得很恐怖，他各种的那种结合的模式啊，然后。然后那个屠杀的方法，其实那个过程，我所以恐怖到不是我真的吓到什么不能，我是觉得哇，这个好，就是让会有一阵冷这样子，哇，怎么会这样这么冷血或这么的行动，甚至包括后来，那个小杰的变化，都某一个程度让我突然觉得有一阵他怎么变成这样那种感觉，就是这些事情是我会觉得我会让我对会寒心，突然啊，糟糕，本来这么阳光的角色突然变成这么阴暗角色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与紧张感或者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对我来讲有点恐怖的东西。我对鬼这些东西我比较不这么怕，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当兵，因为看黑看的太多，我都是做晚上夜班的，所以很习惯的。那个就是哦，暗的很好，这样还反而没有来吵我，多好。可是我反而对那个转变，突然整个人的变化，会让我觉得很惊悚。那伊藤润二那个我比较熟的是有一个你们可能知道叫《漂流教室》。就是很早期的作品，因为后来我就比较没有看。那刚刚像燕子在讲，我觉得他是把人画都很病态的样貌，所以就啊一看就知道，就是要感觉人怪怪的，人有点恐怖或怎么样，就会那种趋势就会出现。
其实我觉得所谓的病态的样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这种尤其是极限生存啊，还有这些各种鬼怪的压迫之下的人类的反应，我觉得让我觉得很独特的是，我觉得那个恐怖是所谓的平凡的恐怖，就是因为像这种超自然的东西，其实我自己啊下意识会觉得说，哦，它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就有隔一段距离。可是像刚刚那个曼大叔所讲的，这个人哦，他在那个这个环境下，他产生一种病态，就让我觉得说，哎，人他是真的有可能，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甚至包含是真的有可能变成这种恐怖的样子，所以会觉得说，这个恐怖是让我是很接近，是很平凡的，是甚至是日常所见，是现实社会有更恐怖的事情，它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这种的恐怖，就是真的让我好像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可是换一个角度来讲，从这些漫画里面也看到很多，就是人类的善的一面，像是那个生存游戏里面，就是有很多人他一开始就很反对这些，就是这些压迫，然后就会表现出大家团结，大家一起互相帮助的这种情况。可是恐怖的是，他们都会被恶所吞噬，就好像现实社会里面，
就是被扭曲掉。
对，善就是例如说善的人之间被扭曲，或者是他们就很快就被恶的人就是残忍的杀害。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觉得说，好像每一天都在真实的上演，可是这个漫画活生生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个算是我觉得恐怖的所在，
真实。
对啊，其实我觉得燕子跟那个曼大叔的分享都会让我想到，然后樱桃小丸子有一幕超好笑的，就小丸子跟他爷爷讲说，哎，大家去那个试胆大会啊，然后什么碰到鬼啊什么的，就是很可怕，阿飘很可怕。结果那个爷爷就跟小丸子讲说，鬼有什么可怕的，让我带你去见识一下人性。那我都觉得那一张
有这一幕吗？
有
好可怕，樱桃小丸子
后来就被对，后来被做成梗图这样子，就是人性的丑陋。就爷爷说鬼不可怕，但是我觉得我对于所谓的恐怖漫画的那个感受，我觉得会随着我的年龄的成长而有所不同。我觉得在我比较年幼的时候呢，所谓的恐怖动漫对我来讲可能就是鬼怪多一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鬼娃娃花子的卡通，就以前小时候看鬼娃娃花子的时候，我真的吓到晚上不敢上厕所。然后
跟恰吉是不是很像啊？
你因为
他长得跟小丸子
其
实还蛮像。
你知道现在有一部动漫，就是他是鬼娃娃花子，他性转，他变成男生。
哎，这个我倒不知道，所以有性转哦，我的妈！
对，而他整体画风是变得非常可爱。就是他变成少女漫画，就是跟他谈恋爱，
反转那么大，
也不算谈恋爱啦，对，就是还是有些恐怖元素，可是整体就是啊，好可爱哦，那个花子就是其实他很有苦衷的，他是因为一些怨念然后死掉，但是他有他想保护的东西，所以死在厕所里面，然后女主角就一步步把他发掘出来。
那我觉得现在很多角色都很喜欢用那个反转，不过讲到鬼娃娃花子的话，应该就会暴露我的年纪。这所谓鬼娃娃花子呢，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你去上厕所的时候呢，就会突然有一只手伸出来，然后他就问你说，你要绿色的卫生纸还是红色的卫生纸？就整个非常的惊悚。现在如果回想，我会觉得很好笑，但是我国小的时候真的吓到不敢上厕所，然后我都要揪我姐姐，就是硬把她摇醒，然后陪我上厕所，或是一定要跟她挤在同一张床上。那后来也是因为鬼娃娃花子的关系，我就尽量不再看跟阿飘有关的动画或漫画或者电影，就我不喜欢看。那一直到我比较年长之后，我再去看一些我会觉得恐怖的漫画，比方说像你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伊藤润二，就讲到人性的这个恐怖，那我就想到他有一个漫画叫做《人间失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一系列。
我知道太宰治的《人间失格》。
对对对，那其实他就是改编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就把它画成漫画这样。 那其实太宰治他就是以陀飞的风格闻名的嘛，而且他自杀了好多次这样，后来39岁就跟女粉丝跳水自杀了。所以伊藤润二在画这个以太宰治为原型的这个主角的时候，他就是出身富裕家庭啊，然后看穿的人性的那种表里不一，那他自己也受到很多的伤害，比方说被仆人性侵，就仆人都说啊，少爷很可爱，少爷很棒，少爷很乖，然后就在赞美他的过程中就对他性侵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从小就非常的害怕人，那他也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很风趣很搞笑，但其实内心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人。可是渐渐的这个主角是走向一个自我毁灭，然后过得非常放荡的生活，然后最后他就是跟女粉丝跳水自杀这样。所以我在看这个人间失格伊藤润二的这个漫画的时候，我感受到的那种恐怖就是这个主角他对自己的一种非常无助的感受，然后对于别人对于他所处的世界是完全绝望的。那所以当我对应到我自己的世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漫画的那种恐怖就是它会引导我进入到一种绝望的世界，然后再对应到我们自己也觉得这个世界其实也是这么的真实，也是每一天都会发生超乎我们想象的那些很可怕的人吃人人互相折磨的那种事件。比方说我之前看那个河南的新闻，这个信阳的这个人吃人事件就是这样齁。那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如果生命里面没有真正的那个盼望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活的就是非常绝望。所以我看那个人间失格，我感受到的那种恐怖是这样，跟过去那种鬼娃娃花子他的恐怖只是表象的啊，我不敢上厕所。但是伊藤润二的那个人间失格的恐怖是会打从心里面的一种恐怖。就是有差别。
现实世界，
对，
现实世界比，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现实世界里面，就人的恶放大，真的好恐怖哦。
对，就是人的那种恶性这样。
松鼠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呢？一直都很安静。
因为其实我后来查了，发现我什么几乎都没有什么看过，因为我真的是太害怕了。
有一次啊，我就是我跟就是强迫松鼠去看那个 It，
那个电影
是什么？
小丑
电影就是他史蒂芬金的恐怖，
对对，那个小丑改编的那个，对，
但主要就是我也是以为他也是那种人性的恐怖，
就是比较
没想到他真的就是鬼怪出来吓人，
吓死你，
然后松鼠吓得不轻。
因为我就是一个
松鼠炸毛，
我是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受刺激的人，很容易被吓到。我以前小时候是连不知道你们大家没有看过《我是传奇》这部电影，很经就是很久以前那部电影，我光是看那个我就吓到不行。每一天就是别人都是被鬼怪吓到，我是被僵尸吓到，就是我洗脸的时候你知道吗？洗脸的时候不敢洗太久，赶快抬头，然后看周围是不是安全的，然后看镜子，这样很可怕。然后我自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其实不太能接受惊吓这种东西，我真的不敢在电影院大荧幕那边然后看恐怖电影的预告片，因为我觉得会在里面直接昏倒断气之类的，
呼吸不过来，
我可能失去意识，真的理智断掉这样。但是我还是有看伊藤润二。
哦，真的？
为什么？
你是看他的哪一部啊？
我没有特别看，我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开始看？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心理，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会怕，可是有些人怕，反而就越喜欢看。我是有一点点这种取向，但是我又不敢看太恐怖，就是我不敢看太真实，像电影啊，或者是真人，或者是再动画一点，我就会怕。可是就像燕子讲，漫画比较没有那么可怕，
那没什
么距离感。
对，它就是画面而已，图片，所以就比较还可以接受。所以我就是那时候我是不小心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有人在讲解伊藤润二，我就在好奇心驱使之下就点进去，但我觉得
有后悔吗？
错，没有，我其实之后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有点上瘾了，没有？
很上瘾。
然后你成长了，突破自我。
可是我觉得我不是不太是被伊藤也是啦，就是里面的人性的部分会让你觉得，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看完那些我的就会很心情会很沉重，然后会。就会变得很容易就是起鸡皮疙瘩，然后就觉得那个怕怕的这样感觉。可是我觉得更可怕里面的是有一些图片，因为我有点密集恐惧症，
对，
里面有一些
真的
黑虫啊
漩涡，
然后
很密集的那种，像他的瓜牛啊之类的都那种感觉就很恶心。
他最喜欢画那种一颗一颗一颗，然后聚在一起。
对对对，
有一集是在讲那个挤痘痘，
对，哦，
就是、
那个超恶。
男女就是女主角，他们家里面喝太多什么油，一直被父亲灌油，喝沙拉油，然后脸上就冒出一大堆青春痘，然后一挤那个汁就会给喷出去那种，好恶心。
哎、欸，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那一集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到底挤痘痘挤到后面整个大爆浆，到底可以升华到什么哲理、
好恶心，我真的是不敢去想象。
可是我觉得说你在讲这个，就让我想到，哎、欸，你会觉得有些恐怖是有一些人觉得有趣的事情。
对，就是我觉得恐怖是很看个人，像有些人觉得像可能我们因为信仰的关系，可能大家对这种鬼怪。灵异的比较没有那么怕，可是其实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怕。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对很多人来说。
对，真的每个人感官很不一样。
是很享受的耶，就有些人是很享受这个恐怖惊悚的过程。
就像坐云霄飞车啊。
啊，
要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刺激。
那我其实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来谈，所以我特别有回去查了一下，因为我其实是只有看伊藤润二，然后我就就有上网查了一下之类的，然后我就有看到就是伊藤润二小小的一个访谈，他就有说到一些蛮有趣的事情。他其实他的作品里面很多时候都是把他生活上面觉得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之后，然后再去放大。像是有些人就会很讨厌身上有青春痘，很害怕有青春痘，他把这些事情放到极致，然后最大，他就变成一个很恐怖、很恶心的东西。有人讨厌瓜牛，他就把它放到最大、最极致，人变成瓜牛，而且还是不断的附身、附身这样子。就是他把一个原本只是小小的东西，他把它放到很大很大的时候，就是再加一点人性的一些丑陋还在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扩及到很多人，像有些人是觉得画面恐怖的也会觉得可怕，人性恐怖的也会觉得可怕，或者是在蒙杀一直有这种奇怪的细思恐惧的东西的时候也会觉得恐怖。所以我觉得这是伊藤润二可以就是让很多人都会有兴趣，而且加上他的画风真的其实蛮漂亮的。他的画风其实真的是有一种美学的感觉、
啊、对，他画风很独特。
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能够如此的就是成功或是出名，甚至在国际上面我觉得都是有它的原因。
对，漫画家思路真的不一样，像是毛孔放大也很恐怖啊。就是
对呀、欸啊，我觉得我其实好像就觉得他可以画一集就是毛孔被放大，然后里面可能就有东西、哦、好，
就每个人身上都是洞
超恶
心人就出来了
、欸、对啊，就是有些人其实会享受那个过程，就是一个东西它越来越奇怪越来越异形，就像我啊，就是
异化之后感觉
就是看那个他们怎么样处理尸体跟内脏，就是像上次不是讲那个鱼吗，那个瓦斯不断排出来，哇，我还特别去搜寻，哦，人死掉之后腐败的过程也让我上了一课这样子
膨胀然后爆裂之类的，
对，膨胀爆裂里面东西流出来之类的
好，谢谢，
很好，
你描述够了
好，对，谢谢。
其实就是一个追求一种不同的感那个感官享受，有点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平常不会觉得，平常很少会遇到这种 恐怖或者是刺激的东西，那有时候就会想尝试一下，我觉得在所难免吧。
好，理解一下，你是在了解知识，对 ，OK。
好，听完松鼠啊，还有燕子这对兄妹的分享之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哎、欸，就是每个人对于恐怖程度的定义，或者是恐怖面向的定义，其实不太一样。那我们最后就是每个人都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对你来说，真的足以称为恐怖的那一部动漫，有没有那一部代表作？我们每个人都讲一部。
好，我先说。我觉得我讲一定年代比较久，所以我还是喜欢讲那个漂流教室，因为我曾经真的被他吓过、
okay.
那个一群小学生的那种在那种漂流状况之下，然后开始突然变得很大人，然后很残酷的现实的为了生存下去的那个恐惧，我觉得那个是我看到相当恐怖的一部，我现在到现在还会有一些印象。嗯，
那我要分享一个韩国漫画，叫做不
孝容易吗？
啊？什么？
不孝容易？
没有没有没有，我当然不会分享那种有那个很多灵异的。我分享那个漫画叫做《不孝子》，它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毛骨悚然。它是讲说这个男主角他的爸爸是一个连续杀人犯，然后他从小就要跟着他爸爸一起杀人。对，但是他其实不喜欢杀人。然后呢，但是他的爸爸其实是一个财团，就是在当地是非常非常权力非常大的，然后他就被强迫要跟着他爸爸杀人，直到有一天他爸爸看上他的女朋友。那里面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他会给人希望，他会给男主角希望，那个希望是触手可及，就在眼前，然后每当男主角要抓到那个摆脱的希望的时候，他爸爸就突然看到爸爸在旁边冷笑，就觉得完了，一切又回到原点，一切又破灭了，就是那种突然看到希望破灭的毛骨悚然，就是让我最
始终被掌控的感觉，
对，一直被玩弄在手心，
就好绝望，
恐怖，
好，
那我先吧，等是。
伊藤润二吧，
对，我推荐就是也没有什么好推荐，大家刚刚都讲完了，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的第二部首领名单了。对，大家如果对就是
我可以推荐几个给你，
不用不用，谢谢，不用。
想和你妹晚上睡不着。
我可以推荐给跟我一样害怕的人，就是害怕就不用看也没关系，没有一定要跟大家一样，你就好好做自己就好。
是
给过。
我自己也是蛮喜欢伊藤润二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好入门的一个作家，而且他会定期的开他的这个展啊，不过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最近应该也不会到台湾来了。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要看恐怖漫画的话，还是要有一点心理建设，就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太害怕的人，我真的还是不推荐，就如果会让你失眠然后干扰你的内在思想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还是不是这么的推荐。但你如果真的很想要去被吓一下然后释放一下，就是你可以从伊藤润二这个大作家来进入这个恐怖漫画的世界。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也是韩国的漫画比较，我觉得比较可怕。然后谢谢大家的分享，很有趣，大家的看法都不太一样。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真的有吓到我的一部漫画是很久以前，应该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一个叫整容易的漫画，还蛮有名的。
整容易，
整容易，
就是在讲整容的吗？
哎，在场的人该不会都没看过吧？
有
没看过，对，没
请介绍介绍。
有听过，
韩国很
好办。那我简单讲一下，我们这一集就收个尾吧。就是他是在讲有一种特殊的类似保养品或者是化妆品的东西，然后他可以把一个人的身体组织塑形。也就是说你只要买了那个东西，你就可以自己做整容，你想要调整眼睛的位置啊，大小啊，鼻子位置大小啊，身上哪里肥哪里瘦都可以调。
哇，
真的？
对。那对，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让韩国的那些需要高价医美的整容产业变成平民都可以廉价得手的一个就类似美术用品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故事后来是到一个就学美术的一个丑女生，她买到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美女，然后就是在社会上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因为她自己知道自己本来是丑女，然后变成美女，大家都态度对她一下子转变，所以她也不会就是很沉迷于这些，她有点就是在享受这样的氛围而已。但是后来他碰到了另外一个跟他一样的人，就是他真心爱上的对象，但是那个对方其实跟他是一样的人。而且
沿途里要变帅哥这样子。
对，而且可怕的是那个对象，我这样有点破梗了，但反正大家都不知道，也很久了就算了哈。
没关系，就讲了，已经太久的，大家可以顺便再理解一下。
对，但后来他才发现这个对象其实好像有暴力倾向。而且他发现这个对象他其实不是男的，他是把自己整容成男的。
哦，更夸张了。
对，然后他们在相处的过程就是有很多比较情侣之间的暴力啦，但当然他就是女主角都是接受暴力的那一方。那到后来就是故事的结局是女主角的身体被整容仪拆解掉了，然后他的男朋友把女主角的脸合成在自己的脚上，然后只要女主角不听他的话，他就直接揍他，因为现在他就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我记得他是弄在膝盖上，对不对？
对对对，在膝盖上。然后，而且他最后，他男朋友跟他说：“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爱你。”然后就结束。
这句话是最恐怖的，
扭曲的爱。
我觉得我越听，我的那个脸就越来越扭曲。好可怕哦。
对，那部是我一个大陆的朋友推荐我看的，然后他没有跟我说是什么，我一开始就想说，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讲笑话，在打屁聊天而已，反正应该就是一个搞笑的或者是一个娱乐漫画，然后我看到最后我很吓死了，我就是骂他给我看什么东西。
真的是吓到，难得吓到你，难得吓到你。对
呀，吓到漫画家耶。
推荐好帅。
这在韩国真的很红，因为在韩国就很流行整容。
对，我觉得韩国很多那种不管是不孝子还是整容医这一类的，他把它做成恐怖素材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非常反映他们当代的社会问题。就相较于日本的恐怖漫画，他们是把一些人的感官啊，人会害怕的东西放大再放大，或者是他去强调某一种特殊的特征。但是我觉得韩国他的面向比较会整体去看，就是人类到底黑暗的地方是什么，害怕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有趣。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就好像不知道他们在碰到的问题，我们刚刚恐怖其实某种程度像不像就像把一些东西放得过大，走了极端，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恐怖的东西，
像裹小脚
就连爱也
是对对。所以可见恐怖东西还有很多可以值得谈的，我们真的也不知道我们下一个礼拜下次还可以再继续来谈谈这个主题，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对恐怖一些根本的更深的了解，或者是也可以克服某一些恐怖，或者是也知道哪些恐怖是我们真的不想去碰的，这也是不错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很谢谢大家一起来收听。来，胡尚有什么特别觉得今天这样聊起来对你的恐怖有没有新的看法出来了？
今天整个早上都觉得很恐怖，就是我的小孩会不会闯进来哭，果然发生了。
果然发生，我们刚看到了，可以赶快解过
来。这就是平凡的恐怖。
对对对，是是是。
Okay.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次这个超时空动漫集再跟大家见面喽。OK， 跟大家说拜拜，
拜
拜
拜
拜。
Bye. Bye.